音四章，祷告。施药人常常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我愿男人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祷告是过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本分，别的事情也很重要，读经、谨守主日、参加聚会、听到和领受主餐，但是这些都不能凌驾于个人祷告之上。我之所以如此说，有七个原因，请你非常慎重地考虑。一，祷告是绝对必要的。祷告对于我们的救恩是绝对省不得的。当然，我指的不是婴儿，而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凡宣称是基督徒的，没有一人可以不祷告就得救的。我和其他正统教派人士一样坚信，救恩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我会向活在世上最大的恶人传扬福音，即使是在他衰老、生命垂危时，我会说：你现在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但是在圣经中，我找不到一个拥有救恩却从未求过神给他救恩的人，尽管没有人能借着他的祷告的功绩得救，但也没有人能不祷告而得救。读经对于救恩不一定是绝对少不了的。一个人可以是目不识丁，或是个瞎子，然而心里却拥有基督；一个聋子，或一个住在没有福音传扬之地的人，没有听过公开讲道的人，却仍可能得救。但是没有人能够不祷告而得救。有一些事情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做，每个人都必须照着自己身体和心灵上的需要。没有人能为你吃饭、喝水或睡觉。如果你想学点什么，别人是无法替你去学的。在你属灵的需要上也是一样，无人能替你悔改，无人能替你来救基督，无人能替你祷告。所以你本人必须祷告。在这世上，我们借着交谈去认识一个人，如果我们不和他们说话，就无从认识他们。类似的，不向神祷告就不能认识他，而且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就必然不可能被他拯救。将有一天，天堂会挤满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启示录七章九节。但所有这一切的人都要齐心同声唱歌，他们过去的经历是相同的，他们每个人都已经信靠基督，都已借着他的宝血受过清洗，都重生过，并且都曾经祷告。除非我们在地上祷告，否则我们就永不会在天上赞美。一句话，不祷告就等于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恩典，没有盼望，也没有天堂。不祷告乃是通向地狱的大道。二，祷告是一个基督徒最确凿的特征之一。祷告的习惯是一个真基督徒最为确凿的特征之一。世上所有神的儿女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祷告。新生儿有生命的头一个证明便是他会呼吸。同样，才重生的基督徒的 第一个行动就是祷告。正如哭是一个孩子天性的一部分，同样祷告是基督徒特征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自己对怜悯与恩典的需要，他感到了自己的虚空和软弱，所以他觉得他必须祷告。翻遍圣经，我找不到一个不祷告的信徒。基督徒的特征之一是，他们称他为父。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恶人的特征之一是，他们不求告耶和华。诗篇十四章四节。我也读过，自从圣经成书以来，许多杰出基督徒的传记，这些人在诸多的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是祷告的人。当然，我很清楚，有人可能会毫无诚意的祷告。一个人祷告，这事实并不证明他灵性上的境界如何，因为他可能只是一个伪君子。但我可十拿九稳地说这话，不祷告是一个人还不是基督徒的明证。显然，他还没有真正的知罪、爱神，或意识到对基督缺乏感激之情，或渴望圣洁。所以，只要他不祷告，无论他对宗教怎样的高谈阔论，他都不可能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我也说过，诚心个人祷告的习惯，是圣灵已真正的在一个人生命中动工的最好证据之一。一个人可能会以十分错误的动机传道、著书或做别的事，但除非他是真心诚意的，否则他会很少单独的向神倾吐心声。神亲自告诉我们，祷告是真归正的最好证据，因为他吩咐亚拿尼亚去探访在大马士革的扫罗时，他提到刚刚经历过重生的扫罗的唯一证据，他正祷告，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显然，我承认许多人不是立刻就相信基督的，他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罪疚、渴慕、感受、抉择、希望和惧怕，但是这一切的体验会归于无有。一个发自伤心痛悔之灵的诚挚祷告，比所有的这一切更有价值。让我们拥有真信心时的第一个行动，必定是有话对神说。祷告对于信心就像呼吸对于生命一样，正如我们不呼吸就不可能有生命，照样我们若不祷告就不可能信基督。三，祷告是最易被忽视的基督徒本分。在基督徒的本分中，被疏忽最多的莫过于个人的祷告了。我曾经以为绝大多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祷告，但如今我的看法转变了。我相信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十有八九根本不祷告。祷告是神与我们之间的私事，没有别人看见，所以它是极易被忽略掉的。我相信许多人连祷告的一个字都没有说过，他们吃喝、睡觉、起床，生活在神的地上，享受着他的怜悯。虽然他们的身体是必死的，也将面对审判的大日和永恒，但他们却从不与神说话， 他们活着仿佛畜类，全然不像有永不衰亡之灵魂的人。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祷告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形式上的几句老话。一些人毫无真情实感地说些固定模式的旧话，甚至当模式很好时，比如主导文，许多人也不加思索地草草了事。我们可以确信，神不会称之为祷告，即使人们称之为祷告，祷告所包含的远不只是嘴唇上的动作、话语，它还牵动我们的心，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祷告。毫无疑问的，当主在大马色路上遇见扫罗之前，他做了许多很长的祷告，但是一直到他的心破碎，主才说他正祷告。如果这一切令你震惊，那么请你留意以下的事实：祷告不是天生的，人心的天性就是逃避神。我们生来不是爱神，而是怕神。我们生来就没有罪恶感、灵性匮乏的知觉，或信靠自己的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我们生来就不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因此人们不会自然地渴慕祷告。祷告并不流行，形形色色的世俗活动在世人中间流行着，但祷告则不流行。不少人几乎宁愿做任何其他的事，而不愿公开地承认他们有祷告的习惯。鉴于这些事实，我深信没有几个人祷告。也当留意许多人所过的生活，当我们看到人们沉沦最终时，我们怎能相信他们在不断地以祷告抵抗罪呢？当我们看到人们沉迷于世上的事，我们怎能想象他们常常在向神祈求侍奉他的恩典呢？在他们对神没有表现出兴趣时，他们祷告的情形会如何呢？祷告和犯罪绝不能在一颗心里并存。不是祷告熄灭罪，就是罪吞灭祷告。我一想到这点，再去看人们的生活，我便相信祷告的人太少了。也当留意许多人的死，很多生命垂危的人似乎与神完全生疏，他们缺乏与他交谈的能力，他们给人鲜明的印象是他们原来从未真正的与神谈过。目睹许多快离世的病人，也使我深信祷告的人实在不多。四，我们拥有巨大的鼓励去祷告。比起去尽任何别的基督徒本分而言，我们拥有更多的鼓励去祷告。为了使人易于祷告，神已做了必要的一切，只等我们去尝试了。他对我们的每一个难题都有充分的预备，因此我们没有借口不祷告了。有一条道路，任何人，不管多么邪恶、多么不配的人，都可以踏上它而亲近父神。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开辟了这条路。神的圣洁和公义不会吓跑罪人，相反，只要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呼求神，只要他们求告主耶稣的血赎他们的罪，神甘愿甚至乐意听他们的祷告。耶稣的名乃是神会垂听我们祷告永不失效的保障。我们奉他的名能够坦然无惧地亲近神， 并满怀信心地求告他，神已应许要垂听，这岂不是对我们祷告的莫大鼓舞吗？有一位中保和代求者一直等候着，要将靠着他之人的祷告交给神，他将我们的祷告呈现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的祈祷本身是软弱无力的，但由主耶稣交上去的时候就效力捉住了，而且他的耳朵一直向一切渴求怜悯和恩典的呼求者敞开着。你想，这难道不是对我们祷告的很大鼓励吗？有圣灵随时准备好扶助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的特殊职分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与神交谈。罗马书8:26，他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撒加利亚书12:10，只要我们去寻求圣灵的帮助，他必定扶助我们的祷告。有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要赐给那些祷告的人，请读马太福音7:7-8:21-22，约翰福音14:13-14，路加福音11:5-13和18:1-8。你想想这些经文吧，因为它们包含着实践祷告的极大鼓舞。圣经上有许多奇妙的例子可以证明祷告的力量。祷告曾使红海分开，祷告叫水从磐石中流出，祷告使太阳停留，采用任何别的方式所不可能做到的事，祷告则能做到。难道你还能找到比这更令人鼓舞的事情吗？或者不理会这一切的鼓舞而仍旧忽略祷告，还能有比这更愚昧的吗？五，祷告是成为圣洁的奥秘。勤奋祷告是圣洁不凡的秘诀。无疑，真基督徒之间的成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些人所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超过别人。有一些真归正的人似乎一辈子都停留在属灵婴儿的水平上，年复一年他们却不见长进，他们时常被同样的罪所困扰，他们仍旧需要喝灵奶而不能吃结实的肉，他们在灵命上的兴趣一直是狭窄的，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但另有一些人却不断长进，一直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大步前进，他们在信心上成长，也在善行上成长，他们不仅策划大事也做大事，失败时他们重新努力，跌倒时他们会很快再起来，他们将自己看为可怜无用的仆人，然而他们却通过自己的生活将基督教的信仰优美地展现给他人。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主民之间的这种差别呢？有些人为什么比另一些人要圣洁得多呢？我相信其差别十有八九是由于个人祷告的不同习惯所致。我相信凡没有卓越圣洁的信徒很少祷告，而那些圣洁出众的信徒则时常祷告。我也相信一旦某人归向神，他是否将有杰出的圣洁主要是取决于他运用神所设立的蒙恩之道的勤奋程度，而且信徒在圣洁中迈进的主要途径就是个人勤勉祷告的良习。你且去读读神伟大仆人的传记，就必然看到这并没有假。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之前， 没有人不是先成为实时祷告的人。要是你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基督徒，那么你得看重个人祷告的价值。六，疏忽祷告导致失落。疏忽祷告是个人失落的一个重大祸因。一个人在基督教的生活上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仍有失落的可能性。加拉太信徒有一阵子很有长进，而后却开始偏离正道，跟从了假教师。彼得曾大声地表明他对主的爱，但在受试探的时候就否认了主。做失落者是非常可悲的，这大概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为惨痛的事。我明白，一个人身上的真恩典不可能被摧毁。我懂得，一个人与基督的真联合不可能破裂。但我相信，信徒若掉队很远，并忘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对已得的救恩绝望，这就濒临地狱的大门了。一个受伤的良知，一颗厌倦自己的心，一个充满自责的回忆，一颗被主的箭射穿的心，一个因为内心的指责而崩溃的灵，这一切都是地狱的预尝。请你思考这句严厉的话，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箴言十四章十四节。大多数的失落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想一般来说，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忽略个人的祷告，这是我个人思考观察所得的观点，并且我重申，失落一般始于忽略个人祷告。在日常生活上和做决定时不祷告，致使许多基督徒陷入灵命瘫痪的状态，或使他走到神容许他落入罪里惨败的地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在公开的跌倒之前早就在私下跌倒了。类似彼得的人们，他们先是忽略了主警告他们警醒和祷告的话，后来就和彼得一样没有力量，一旦面临试探，他们就沉陷最终。那时世人注意到他们的跌倒就嘲笑，但世人却认识不到他们跌倒的真正原因，就是没有祷告。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我希望你永不要成为一个失落者，但你若愿意防止这事，就当在祷告上谨慎自守。七，祷告使人获得快乐和满足。祷告乃是获得快乐和满足最切实的方式之一。这个世界是一个悲哀的世界，自从罪入世以来，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样或那样的悲伤。对付这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祷告里把每件事交托给神。我们从旧约圣经里看到，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我们从新约圣经里念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一直是历代神之子民的实践。当雅各极为惧怕他的哥哥以扫时，他祷告了，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当保罗和希拉被押入腓立比的监牢时，他们也祷告了，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在当今的世道，要真正快乐的唯一诀窍，就是常常把我们的挂虑卸给神。若基督徒没有这样做，倒反尝试去担当自己的担子时，他们就不会快乐。只要我们愿意到主耶稣那里，他总是等候着扶助和听我们。他知道世间一切的试炼和哀愁，因他亲自在世上生活了三十多个春秋，他也有能力使我们真正的快活起来。无论我们外在的境况如何，只要我们信赖并求告他，祷告能减轻最沉重的十字架，祷告能将光明带入我们的黑暗，祷告能给最悲痛和最孤独的人带来安慰。我愿凡读此书的人都成为真正快乐的基督徒。如果你想快乐，你应尽的本分没有比祷告更大的了。结束语，我要向不同层次的读者提出一些忠告，以此作为本章的收尾。一，我要向那些不祷告的人说，不祷告的朋友啊，我必须警告你所面临的危险。如果你就这样死去，你将失丧，你完全没有借口，因为你甚至不能说出一个你为何不祷告的好理由。不要说你不会祷告，祷告不过是向神说话，你不需要为了祷告而受教育，只要你有心去做。最虚弱的婴儿在他饥饿的时候也会哭，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你必须很快有话对神说。不要说你没有祷告的地方，凡真心想祷告的人就能找到一个足够宽敞的地方。不要说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有充裕的时间，只要你有意正当的去使用它。但以理需要处理一个庞大帝国的事务，但他仍然每天祷告三次，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也不要说除非你重生和拥有信心，否则你不能祷告。倘若你没有这一切，你得为之呼求神，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不要再拖了，救恩今天离你近在咫尺，不要因为你不求告而与救恩失之交臂。二，我要向那些渴望得救但不知如何去做的人说，我奉劝你马上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找一个就近的隐秘之处，在祷告中祈求他拯救你，告诉他你听说他接纳罪人，也听过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告诉他你是失丧的罪人，并且你来救他是因为你相信他的邀请，告诉他你全然在他的手中，除非他拯救你，否则你将毫无指望。求他救你脱离你的罪债，脱离你罪孽的诠释和后果，求他赦免你，给你一颗新心，差派圣灵住在你里面，求他从今日直到永远使你成为他的门徒和仆人。你如果关心你的灵魂，就当今天去做这一切。记住，他乐意拯救你，因你是一个罪人，而他降世正是为了拯救罪人。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不要因自觉不配而敬而远之。你的病越重，你就越需要医生。你总不会因为你的病过于严重而远离医生吧？不必担心你使用何种言辞，耶稣会理解你。在你似乎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应时，不要灰心，他正在听呢，不住的祷告，必然会有回应。要是你渴望得救，请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并照其遵行，你将必定得救。三，最后我要向那些祷告的人说，但愿任何事都不致使你沮丧。你可能时常感到灰心失意，你祷告的时候可能会是征战的时刻，但这不足为奇，因为魔鬼恨恶看到你祷告，因此你必须挺住，坚持下去。请让我就你的祷告提出一些恳切之词。记住在祷告中敬畏和谦卑的重要性。你当想想神是谁，而你又是谁。记住在祷告中需要圣灵的帮助，你要谨慎，免得你的祷告居于形式。记住常常祷告是多么重要，你必须把祷告看作是每天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而且祷告的时间也必须纳入你日常生活的计划。记住恒心祷告的重要性，你会经常受引诱而忽略你的祷告，要不就三言两语的结束祷告，此事总是出于魔鬼。不管如此做的理由看来有多充分，要迫切的祷告，火热的祷告，成全多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记住抱着信心祷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相信若我们照神的旨意祈求，我们的祷告则必蒙应允。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你必须期待你的祷告蒙神垂听，思考在祷告中坦然无惧的重要性。我并不是指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神说话，而是指凭着神自己的话和应许向他辩解。勿忘多向神求的重要性，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书四章二节。很多时候信徒的缺乏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不求吗？要具体的祷告，你当具体的坦白自己的诸罪，详细的在主面前说明你软弱的各个方面，详细的将你的每个需要告诉神。勿忘代求的重要性，当心你的祷告变得狭隘与自私，即只为自己的事求而不顾别人的事。我们应当不忘他人，为他们代求，在神面前提起他们。要心存感恩的祷告，我们有太多的事可以感谢神。我们现在没有在地狱里是神的怜悯，我们拥有天堂的盼望是神的怜悯，我们仍然存活还有机会荣耀神，这些都出于神的怜悯等等。我无法想象一个不心存感恩的祷告会是一个真祷告。末了，我要提醒你警醒祷告的必要性。真基督徒的体验始于祷告，这体验在祷告中丰富，在忽略祷告时而衰退。祷告是一种灵命的脉搏，借之你能诊断你的灵命是否健康。倘若你在祷告的生活中警醒，我相信你在灵命的进步上不可能出大毛病。